弥陀佛，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仍然继续来学习成为师论。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卷四154页，154页也就是卷四的第十页。那这个地方是最后一个小段落，证明第八世存在的五个经典的证据呢，还有十个真理的证据，这是最后一个第十项，154页的第五行，一二三，第五行。又契经说，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心清净故，有情清净。这个经文的句子呢，应该是到这里哈。那这个经呢，窥基大师的经。补充是说呢，这有好多部，阿含经里面也有。那我们当然这个很熟悉的大圣经，就是维摩诘经，也有这样的经文，或者有这样的意思啊，都是相通的。那这个意思很容易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呢，当然这个心主要的是指根本的、最深的，就是第八识。那心杂染呢、啊？那么有情众生，也就是杂染。如果我们的心是清净的，那当然有情众生就是清净的。那、这个杂染跟清净呢？我们等一下它就会有一个说明哈、那因此呢，我们论的本文就是，那么根据这一个经文呢的一个引申呢、接下来说呢，若无此事，彼染净心不应有故。那为什么要引这一个经文呢？就是要用来证明，第八世必须要有，否则的话呢，这个经典上的这句话就不能成立。那不能成立的原因是因为呢，如果没有第八世啊，那么经典上面讲的这个杂染的心或者清净的心呢、也不能够建立起来。那进一步的说明呢，为染净法，刚刚讲这个心清净心杂染呢，这是就心来说的。那么它的活动起来的话呢，就形成了所谓的染净法这样的。我们这都知道唯识学讲的这一些一切的法，我们说染啊、杂染、清净啊，都还是不离心的，不离开心跟心所的，是这样的。这个并不是指外界的这个，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事情呢，无所谓染净啊。那主要的是心的活动，这才有所谓染或者净。那么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前七世的这个现行，染净呢都是指前七世的现行。那么染净法这样理解的话，就可以明白是以心为本，因心而生，依心助故。然后呢，心受彼熏，持彼种故。那为什么可以了解说刚刚讲这个染净法呢，是以心为本，以这个刚刚讲的心呢，就是指第八识，就是我们最深层的、最根本的这个心识的活动啊。这个地方的心是这个意思的。那具体的说明呢，窥基大师在这里也有好几种说明的，不过我们不用太复杂。那怎么样可以了解它是以心为本呢、其实接下来这八个字啊，可以用它来解释的，就是这些现行的活动啊，前七世的活动呢，因心而生。那这个因心而生，其实也就是现行，因为第八世里面的种子啊，而来的，是这样的。这个叫因心而生。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同时呢又会熏种子，这个就是第二句说依心住，就是种子啊，现行所熏的种子啊，回到第八世，那么这些种子呢依心住，就是依赖着第八世呢才能安住，就是我们都知道存放在第八世这样的。那么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染净法是以心为本这样的，就是从这两个角度说的。那我们也都知道现行由种子来，那么现行的活动又熏了种子，这三件事情呢，现行到种子，种子又到现行，它是同时的，这三法是同时的，这我们以前都说了很多了。那后来这个在等一下看第七识的时候也会知道。那么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现行，这个种子到现行啊，现行到种子为什么是必须是同时，实际上这个成为世论是这么说的，它必须是同时。可是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为什么必须是同时？那么相对于这个种子的自类相生，就是在我们的第八识里面的这些种子啊，那么它虽然刹那生灭，可是它前面的种子呢要灭掉，然后下一刹那呢引生新的种子，它的相续同一类的种子，这是种子六义里面的其中的一种。而在这个种子的自类相生呢，却必须要就是不能够同时，它必须是前一刹那的种子呢灭掉，然后呢这个作为这个这个地方呢是作为还是作为因缘的，然后呢引生这个下一刹那的同一类的种子，而必须时间上要就是不能同时。所以这两大类啊，就是成为世论所建立的因缘。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更深入的去思考，为什么前面那一种种子生现行，现行再熏种子啊，这个必须是同时。然后呢这个种子呢这个自类相续啊，同一类的种子自己有这样的相续的作用，必须是不同时。那么它就是这两大类的因缘关系呢，之所以为什么前面要同时后面不能同时，究竟那个真正的有没有更深入的的原因是在哪，是在哪里呢？这个值得去思考。那因为这个地方是唯识学，特别是成唯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解。那么成唯识论有这样说，可是也没有更细微的理由或者原因呢来建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这个可以思考了。那我看也不见得有很多的著作能够进一步去把这个它背后的一个理由找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学习这些古代的经论啊，我们要进一步去思考古人就或者这些经论里面呢，就是说刚刚讲的他是这么说，那这么说的理由，如果这个经论本身并没有明白提出来了，那就知道我们进一步去想的。那当然这些思维啊，或者是寻找答案啊，不一定说马上就有答案正确的，但是可以尝试。那么比方说不同的人还可能提不同的见解，就很值得来互相的讨论的，是这样。那么这个部分那么怎么样去思考呢？你就是要思考种子的特性。所谓的种子是什么？就是这个功能。就第八识里面呢有产生这些现行这些诸法的功能。那么我们以前一直强调啊，其实在还没有产生现行活动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有这些种子。种子已经藏在第八识里面了，我们并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看出来，或者一一的去把它挑选，或者说把它指出来， 那里面有这样的种子，有那样种子，我们并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的第八识里面有种子，有某一类的种子，某一种性质的种子，这都是因为现行的关系。就像比方说我们现在吧，我们现前我正在说话，你们正在听，正在思维，这些都是现行的活动啊。我们所有能观察的都是现行的活动，那实际上这个现行的活动的观察跟明白，这个是限量，要靠这个限量了。其实是倒过来，因为佛法的根本的见解呢，就是有果必有因。那么我们现在现前这个活动啊，从果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是果。那这个果到底它的因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刚刚开始上课到现在大概10来分钟，讲了这么多话了，这是果，这个果的背后不可能没有因啊。实际上是从这个现行的活动去推溯呢，它必须有因，而这个因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潜在的功能，所以呢它必须是同时，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同时我这一阵子也在想啊，在佛法里面呢，我们讲因果，或者讲我们说缘起，基本上有两大类，就是说有时间先后性质的。时间先后性质的呢，那么先存在的作为因，后存在的作为果，还有一种就是同时性的，同时性的因果，那么这种有点像逻辑性的关系，就是有一种是因时间性的因果关系，还有一种是逻辑性的因果关系。我们先稍微离开这个种子的现行，我们来讲世间上的例子来看呢。比方说父亲跟这个他的孩子的关系，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就当然这是两个生命体哦。那么父亲当然是男人，孩子可能男的或女的。那么这一个父亲呢，他什么时候可以被叫做父亲？当然是他的这个太太把这个孩子刚刚生下的那一刹那可以被叫做父亲。所以这个人被叫做父亲跟他的孩子被叫做孩子，在逻辑上来讲啊，是同时性，就是刚刚讲孩子生下来那一刹那我不知道算不算在怀孕就总是最明显的就是他真的生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去恭喜说这个人你是当父亲的，对不对？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呢，不会说你，只能说你将要当父亲。那么这种是属于逻辑性的，就是父亲跟孩子是同时建立，这个孩子没生出来之前，这个人不能叫做父亲。那只有当儿子生出来的时候呢，孩子当生出来的时候，同时的这个人就叫做父亲了，然后那个小 baby 就被叫做孩子。这种时候是他有同时性的一个因果关系，逻辑性的因果关系。那么可是呢，他同时还有先后因果关系，就是说要先有这个人，这个所谓的父亲要先存在啊，这个父亲如果不先存在，怎么可能那个小孩子可以被生出来被叫做儿子？所以父亲父子的关系呢，还有虽然同时有逻辑性的同时性，还有存在上的先后性，就是还是要先有父亲的存在，否则这个孩子是不能够有的。所以这件事情来讲呢，它有同时的逻辑性，但是也有存在上的先后性，是这样的。就是同时性的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跟存在上的先后的因果关系，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有时候竟然两种都有的那么倒过来来讲，我们来看这个刚刚讲这个现行跟种子跟现行呢，那么现行跟种子也是一样的。那么正在现行的时候，从它果的这个角度来说，一定要因，这个因是必须同时性的支持它 那这个活动呢，既然它是果的角度来看，它必须有因的存在。一样的，就是我刚刚讲，这个是逻辑上来讲要同时。那可是它有没有刚刚讲的因果上的存在上的先后呢？也有的，对不对？就你现在这个现行，不是你现在马上造一个种子可以提供给它现行，不是的。但是从这个现行是果的角度来说呢，它背后那个因必须跟它同时，都因为这个因是刚刚我讲从果这个现行的角度去推溯出来的。推溯的时候，正如我刚讲，小孩有小孩，他一定是有父亲，不然。或者有母亲啊，也是一样，就是说，不然这个不会叫做这个 baby 不会被叫做某某人的小孩，是这样推溯的。可是你从刚刚讲那个存在的先后啊，也还是要有一个哦，是这样的。好，那同样的，当把现行七转世的这个活动当作因来看的话，那我们知道它有活动啊，它一定会造成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再熏种子回到第八世，这个也必须同时一样的。为什么一样？这个也是一个推溯，因为它的影响就是比方说我们常常在讲科学吧，就是那个叫做这是什么反作用力或者反作用定律，好了吧，反作用是你不一定可以感觉得出来，比方说我们手去按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呢，你按它的同时啊，从桌子那边回来会有一个反作用力，你自己可能没有觉得，或者说你两只手放在一起，左手跟右手同时有一个所谓的反作用力，只要你有这个力量往这个力量，它同时一定会有一个反作用力。那么反作用力这件事情呢，它也有同时的逻辑关系。你不去碰桌子之前没有反作用力，你一碰到桌子的刹那的时候，那个反作用力就同时生出来了。可是好，这个是同时逻辑关系。一样的，从存在的先后来讲，还是要先存在你的手，对不对？先存在你这个手的一个力量，往这个桌子的过去的这个力量还是要先存在，不然不会有不可能有这个当时的那个反作用力。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有两个。同样的，刚刚讲现行也是一样，现行这个活动正如好像我刚刚讲的一个手往桌子的这个动作一样啊。现行这个活动如果从物理学来讲，我们叫做有一个东西叫做向量。总之任何一种动啊，就是一种我们说物理学上讲一种能量。这个能量呢，比方说我像手这样在动，这个里面就有所谓的动能，动的能量。这个能量呢，像我这样动，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其实有影响。我这个动一下呢，刚刚那个旁边这里的空气就受到我的影响了。其实你看不太出来，其实它的影响就同时了。你看我手这样动，这里的空气不就同时被我扰动吗？现行之所以熏回种子呢，必须同时，就是这样子。虽然看不见，那它这个因果关系也必须同时。正如我们的手扰动这个空气，扰动啊，你看它只是动，旁边的空气就同时受到扰动，就这样。那被扰动的空气，这就是它的果啊，就是它的结果啊。这是物理上说的。那么我们用心刚刚讲这个现行的七转世活动也是一样，它一活动，它的影响同时的就有了这个种子的。虽然你看不见，你也不知道种子到底在空间上来讲，因为它是没有空间性的，但是你可以用物理性的那种科学的去思考类似的。所以这三件事情就刚刚讲，只要有现行，它站在果的角度来说，回溯它必须有因，这就是种子。它站在因的这个，它本身是个活动的立场说，是因的立场说，它一定会造成一个果。所以这三个呢， 因为一般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因果要同时，但是正如我刚才你从现行的立场去看呢，它是因，那么它是果，也是因呢、啊。因此呢，它是果，所以它必须要有因；它是因，所以必须要有果。而就刚刚讲哈、哦，它是同时。一旦有现行，你从果的立场去想，它一定要有因同时。然后它是因，因为它是有活动，活动就会造成影响，影响就是果。这三件事情确实是当下同时。你要这样去思考它。我不知道，因为以前这个古代的这些书没有物理的那些词汇啊，没有这种比较白话的古文不容易。我们那个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五四运动啊，就是觉得这些古文要讲科学性的东西不容易讲，因为没有这些词汇，比较白话的词汇。现在有了啊，那你把它应用起来，有的地方就容易理解。所以就刚刚讲的这个种子到现行，现行到种子呢，确实必须是同时。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刚刚讲那个种子自类相生，它必须是不同时，就是前面的一定要灭，后面呢才能够接上去。那么从时间上，有一次我们曾经在黑板上面画两个小圈圈呢、啊，哦。每一个圈圈代表一个刹那，就是时间的最短的单位啊。因为确实在某一个刹那本身呢，不能够放两样。以我们的心念来讲啊，种子也是一种心，也是只是说它是在功能的潜能状态，总之它属于心哦的性质。那么在一个圈圈，就是刚好一个时间单位来讲呢、啊，只能放下一个也是一个单位的心，时间的这个刹那跟心的一个单位呢，这两件事情呢是画等号。所以我们说刹那并不是真正是物理性的那个时间单位，它其实是用心的这个能被切割的最小单位叫做刹那。所以刹那跟刹那念这两个字，这个两个词汇其实是划等号。总而言之呢，因此呢，所谓的刹那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一个刹那当中，只能放最小的心的单位的活动。因此种子就是这样的形成。种子在虽然它只是潜能的、哦、我们并不知道它就是具体的一个状况，可是就这样的观念来讲呢，它只能放一个。就是说现前这一刹那的种子呢只能这样子，那么下一刹那的，就是下一个圈圈同样一类的种子呢也只能放一个。那么它不能够，既然一个圈圈一个刹那不能放两个以上啊，这就是证明说它要相续啊，就像我身上这个念珠一样，它要相续啊，必须是前面的那一个呢要灭掉。因为当下只有一刹那，我们时间的切割来讲，最短单位呢，当下只有一个刹那、哦、那么刹那跟刹那 当中呢，刹那前后的刹那相续呢，正如这个念珠一样，一个接一个，当然速度非常快，一个接一个。这个又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以前人家拍电影用的那个底片，一整捆的底片呢，那么每一整捆底片呢都是一小格一小格一小格一小格，每一小格就是一个图像，一个图片，然后每一个图片相连，类似这种情形是这样的。那么就像刚刚讲，它这个图片也是一样啊，它前面拍的这个画面跟后面拍的画面呢、啊，第一格跟第二格、第三格每一格的画面都不一样。当然我们如果静态你不觉得，如果是动态的话，如果特别是如果那个动得很快，就可以看得出来每一格的画面不一样。这个是用来比喻啊，就我刚刚讲说前面那一格那个圈圈的心最小单位，也就是种子来讲啊，要灭掉。也所谓的灭掉就是要变化，从那个物理的图像上要变化， 从心来讲要灭，否则的话呢，如果他在一个小圈圈一个时间单位里面有两个以上的话呢，那他就有能力啊，就你到了下一个圈圈他又存在的很多，那就有重叠。你们自己可以画个那个，就在你笔记簿上面自己画齁、哦、假设你的心念，我们就说一二三这个三个念头，三个心念，就是三个种子，一二三。那这一二三呢挤在一个圈圈里面，然后第二个圈圈呢也挤了，比方说挤个二三四，一二三二三四，那么它就有重叠了、哦、就有重叠，那么实际上是不可以重叠的。正如我刚刚讲，这个刹那就是最小单位，如果重叠的话呢，那么这个重叠的那个部分呢，怎么可以又存在于第一个圈圈又存在第二个圈圈呢？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理论上它就有能力一直持续下去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永远不会断掉，就是它甚至于因为它自类相生啊，它就永远可以一直产生下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会是有逻辑上的问题的，就是说变成它可以自己生自己这样的情形。好，这个我们暂时就这样思考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还不是在讲这个理论。那么总而言之呢，这样稍微思考一下呢，就稍微明白这一种情形的。那虽然我们过去有讲过了，如果你重新去思考它啊、像我刚刚讲的都是重新思考之后去一种理解出来的这样子。我也没有写下来，我只是这样想过，然后刚刚讲的时候再把它想一遍，想一遍之后同时用那样的方式，试着用那方式来表达它。好，那总而言之这里讲就是说，这个心呢受了这个现行的熏啊，就然后就持有了这些现行所熏的种子，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成为诗人呢对这个经文上的一个解释方式。当然这是配合第八识，这个心其实就是第八识。好，那接下来倒数第四行下面呢进一步解释齁、哦、然杂然法略有三种，烦恼业果就有三个，第一个是烦恼，第二个是业，第三个是果。那种类别故，这三样事情，烦恼业还有果这三样事情呢，它的种类也就是它的性质呢是不同的，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烦恼是可以说是它的因嘛，那我们看底下就进一步来针对这三样的活动啊的状况来说明啊。倒数第三行，若无此事持烦恼种，如果没有这一个事，当然是指第八事啊，也就是阿赖耶识来持有烦恼的种子，烦恼的性质的种子，那么呢会导致什么结果？戒地王法，还有呢无染心后诸烦恼起，因皆无因。那么戒地王法呢，书记从窥基大师在书记的说明呢，这个戒地当然一般我们说三戒九地啊，不过他讲的更主要的是指在投身到无色界的，投身到无色界的那个地方的友情呢，如果在那个地方呢升起的这个无染心，就是无漏的心现前、啊、如果投身到无色界去的友情，当时啊在那个地方升起的无漏心呢、啊、那么在他们当时齁、哦、在他们当时呢，那首先我们知道他的已经升到无色界的友情了，他的欲界方面的烦恼还有色界上的烦恼都没有了，就是不都暂时不活动，先要明白这一点。所以 所以当时他在无色界的当中啊，只本来只剩下无色界的这一种状况啊。我们也知道在无色界的状况还有烦恼的，就是还有对无色界的染着，这个是很细微的。但是如果他在无色界的我记得刚刚讲他在无色界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下面就是欲界跟色界的那些烦恼，已经不活动了，那么只剩下这个还有无色界的啊。可是如果他当时是又现起了无漏心，那就会连刚刚讲无色界的杂染的心啊也不活动。那请问他就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刚刚讲那个前六世乃至前六世的杂染呢都没有了，然后呢第七世也没有了，也不活动。记得他这句话的前提是说，如果没有第八世，所以如果没有第八世，然后那一些生到无色界的人，在无色界当中，他的第六世现前是清净的、无漏的，那当然他也没有前五世，然后这个第六世又是无漏的，然后又不承认第七跟第八的话，那么当下他的心呢、啊、就没有任何的，就没有任何的杂染了。就是所有的心的活动就都没有了。如果没有，因为都不活动嘛，所以如果没有第八识，那么呢无染心后，就是说后来他离开了这一个刚刚讲的这个无色界的状况呢，往还就是他再回到这个欲界或者是色界呢，我们上次以前又有几次有讨论过，